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2020年，我们又回来了。在此呢，我谨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这个作为2020年的第一期节目呢，我一直在考虑啊，说这个主题讲点什么好啊。这一期我们的主题呢，暂定叫做吃货漫谈。哎，吃货漫谈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主题。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首先啊是冬天，我们讲的这一类食材啊有两个标签，冬天吃的大补。哎，冬天吃的和大补这俩放在一块儿呢，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们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食材啊是羊肉。其实羊肉啊，它是不管涮着吃、烤着吃、炒着吃、焖着吃，它都好吃。这个不是某一种调味料啊，它是羊肉嘛，是吧？所以这羊肉啊，很多人就特别困惑了，就说这个你让我怎么去买，或者是怎么去做羊肉呢？但怎么去做羊肉，这个我们因为大厨不在，所以我们先暂时不给大家普及了。但是怎么去买羊肉，哎，是可以普及一下的。我好歹还在华州某大型超市做了一年多的工嘛，是吧？对这一点还是了解的。现在天是越来越冷啊，大家很多的时候都会特意的买这个羊肉来炖着吃，或者炒着吃，或者烤着吃都可以。羊肉据说啊是性温滋补啊，用来炖汤、吃肉、喝汤是非常的补充营养，而且可以让自己身体感到暖暖的。其实羊肉汤，每次我一想羊肉汤，我想这玩意儿是不是挺膻的呀？哎，不过咱们慢慢来看。其实羊肉啊，有的时候大家去买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种类特别的多，那买哪种最靠谱呢？首先跟大家讲一讲羊肉，我觉得最靠谱的其实就是羊肋排。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牛肉啊还是羊肉，尤其是牛羊肉的时候，其实这个肋排这个部位就是这个 ribs 或者叫 rib eye。 这我们现在讲肋排啊，肋排和肋眼啊还不太一样，肋眼呢是更高级一点叫肋眼，肋排就是普通那个肋骨那块叫肋排。这个肋眼肉通常比较贵叫 rib eye， 其实咱们每次说牛眼肉牛眼肉，哎，讲的是牛肋眼。羊肋眼呢也有，但是少点，毕竟羊的这个体积啊这个体重啊跟牛相比那还是少不少的。这个羊肋排的上面这个肉啊和较嫩的羊肉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部分的这个部位的这个肉有着它自己独特的魅力。这块肉啊，所谓是可以肉质鲜嫩，如果吃烧烤的话是相当合适的，因为吃过之后它不会让你停下来。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过这一部分这个部位的肉啊价格有些贵，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这也是不错的。第二个部位是什么呢？第二个部位啊就是这羊脖子。哎，这羊脖子大家千万要注意，这脖子啊不是淋巴。首先问大家先普及一下，淋巴肉不管哪儿是坚决不可以买的。其实有时候大家对这淋巴肉呢将信将疑，不过这样我必须得跟大家普及一下，因为淋巴呀不管动物还是人啊，这个淋巴都是它免疫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这淋巴一直和外界一些病毒啊细菌打交道，这个淋巴肉确实它是吃完以后对人体啊有伤害。所以我想请大家知道淋巴肉一定是不能吃的。当然怎么区分淋巴肉这我不知道，但是买羊脖子的时候啊就是得注意一下了。现在网友很多事儿，这个网上安利啊说羊脖子好吃， 但是呢，我请大家千万注意，这个食材我是个人而言不建议的。而且羊肉，其实我认为羊腿是不错，羊腿作为烧烤而言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羊腿不太方便一点，就是得啃骨头。如果大家不太喜欢啃骨头的话，嗯，可能就吃的比较费劲。其实说完羊肉，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下牛肉啊。这个牛肉烧烤，大家每次就是说吃牛排，说哎，这个东西怎么整？这牛排啊，先跟大家分几种。牛排比较便宜呢，叫 ground beef， 就是牛肉饼啊，但是那个不是牛排，但 ground beef 会是便宜一些。其实牛排它有很多这个部位啊，像什么 tenderloin、sirloin。Tenderloin、Sirloin 就是它这个牛里脊啊，就是那个里脊上那块肉。其实我个人对牛里脊不是很感冒，因为牛里脊这玩意儿太容易老了。它这个牛里脊这种老啊，它还不是那种就是说我死活嚼不动，它是嚼不烂。就咱们就烤肉嘛，就是那个嚼两下有嚼劲儿很好，但是就是死活嚼不烂磨牙，这就不开心了嘛，对吧？所以这个牛里脊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当然除了牛里脊以外啊，牛肉呢最好的两个部位啊，我认为一个是叫 ribeye 牛肋眼，牛肋眼呢绝对的，不管烤着吃还怎么吃，牛肋眼绝对是上好的选择。 ribeye 还有就是这个porterhouse 牛腰肉， porterhouse 就这个牛叫什么美国人这个肉的这个名字特别的无语。这 porterhouse 就是很像牛的那种上腰的那种肉，但是不是牛腰子啊。就咱们一说腰，牛腰部位上的肉和牛腰子都不太一样，而且我认为牛腰部位上的肉它这个确实它是活动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个嘛还是我认为还是不错的。除此之外，那么其实我之前啊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在此呢想回答一下。首先大家就问我，就说哎，你这不是资深吃货吗，那点烤肉的时候啊哪种肉是比较好的呢？当然这个问题问的很 open ended 啊，很就是说还有很多种解决方式，所以我最后汇总了很多我从网上查的资料啊，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烤肉的时候什么样的肉它能就是说能不会上被人骗或者上假肉吧。首先我认为就是这个腰子，其实腰子一般的很难作假，但是呢腰子也不为很多听众朋友们所接受，所以我认为，当然我喜欢吃羊腰子，腰子还是不错的。还有就是说烤生蚝，生蚝啊确实它是对这个菜的新鲜程度它确实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呢生蚝必须得非常新鲜，而且得稍微加上葱姜蒜等调料就可以非常美味。而且烧烤的时候啊是发挥生蚝美味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能把这种鲜美完完全全的给散发出来了。还有就是烤鱼，这鱼肉也很难的，这个很难模仿啊，鱼肉不可能就是说弄个什么这个死的动物的肉给那什么就是给上来。烤鱼呢都必须得用活鱼，因为死鱼啊放久它这鱼就臭了，变成咸鱼了。这老板不会，一般的餐馆老板都不会用这种死鱼啊来砸自己的这个招牌，而活鱼啊一般都不会存在任何食品安全上的问题。当然了，那个活鱼得洗干净以后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食品安全上的问题。所以呢，一般这烧烤店的这个鱼很多都是用鲫鱼来烤，但是这个是网上的一种说法。鲫鱼其实我想跟大家稍微的讲一讲，咱们这鲫鱼都是鲫鱼汤是很有名的啊，但是鲫鱼对我而言，第一它刺儿啊实在太多，第二呢刺儿还是太多，第三那刺儿真是太多了。所以鲫鱼烤完以后，它如果它能做到把这个鲫鱼的刺儿烤酥了，或者做成酥鲫鱼啊，这酥鲫鱼是江浙一带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啊，所以我认为如果他能做到酥鲫鱼，哎，这个鲫鱼还是可以吃的。但是普通的这种鲫鱼嘛，反正吃完以后我这个汗毛孔是 goosebumps 啊，就是直起鸡皮疙瘩。 所以哎，不多说了，这是我们讲的烧烤的问题啊。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老外吐槽最多的五种中餐食物是什么？首先老外吐槽中餐食物分两种，有一种是他根本吃不到嘴里去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还有第二种就是他实在接受不了，实在接受不了那个我已经上次讲过了，那期在蜻蜓 FM 上面叫老外眼中的疯狂中餐啊。大家如果要对老外接受不了的一些食材呢，就听一听那一期节目啊。那期节目我们已经详细的用55分钟的时间阐述了。那么这一期我们要讲一讲这老外夹不起来的一些食物。首先，老外吃中餐的时候啊，最夹不起来是啥呢？花生米。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老外啊，就是连我自己啊，我是这个中国人啊，我自己我这上筷子夹花生米我这都做不到，因为有时候花生米它是圆的嘛，这筷子，我觉得咱们这个筷子对于这种圆形这个形状的食材啊，确实它是搞不定的。而且花生米是一般都是椭圆形的啊，形状本来它不太规则，外边又是滑溜溜的，这用筷子夹起来还真是很难。所以呢，这个很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想跟大家讲讲，历史故事，就是在1972年或者1971年的时候，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啊，尼克松总统在白宫干了俩事儿，一个呢是喝茅台酒，学会喝茅台酒，第二就是练习使用筷子。哎，为什么尼克松总统要练习使用筷子呢？他要访华呀，对吧？他来中国，他确实想给中国人民展示一下美国人民的这个啊，美国人他作为尼克松总统作为美国总统对于中国文化的尊重嘛，所以他要使用筷子。他在白宫干了一什么事儿？他就是用这筷子呀、去夹那些小球，哎，来使用自己筷子的这个技巧。最后，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底访华的时候，那筷子用的恨不得比他之前那个来过中国好几次的基辛格博士用的都要好。所以啊，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这尼克松总统用筷子夹那些椭圆形的那些小球，夹那些小圆球，就是像类似于花生米这样的东西。而且他喝茅台酒的，因为美国人是很少喝那种很烈的烈酒的，所以这个作为美国第一位访华的在任美国总统啊，尼克松总统确实展示了他作为美国总统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这是一点小故事啊，岔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讲回来，麻婆豆腐。哎，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老外夹不起麻婆豆腐，因为麻婆豆腐有的时候其实可以用，是用勺子摆的嘛，就是勺子蒯的，北京话的蒯啊，用勺子蒯。而美国人他竟然是用筷子来夹豆腐，其实我认为这个有的原因是啥？因为咱们中国是合餐制，美国是分餐制，所以咱们其实吃饭的时候已经习惯，就是我们都用勺子，就是5-6个勺子蒯一盘菜，而美国人他受不了，所以他宁愿用筷子夹起一点点尝一尝，他也不太可能用啊，就用勺子一块霍霍啊。所以呢，有些外国人啊，初到中国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努力的用筷子来夹，所以他发现这个豆腐用筷子还真夹不起来。哎，不过我觉得这个评论有失偏颇，为什么？这麻婆豆腐它用的是嫩豆腐，所以夹不起来，但是如果它是家常豆腐，它是老豆腐，哎，用筷子可以夹出来啊。所以呢，希望外国友人啊，不要这个错误的吃中国菜里面的豆腐，是吧？豆腐嘛不是那么好吃，豆腐不是那么好夹起来的。当然了，有的时候这个外国的友人可能会认为豆腐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或者说豆腐也不是那么好吃到嘴里的。好，我们再讲讲老外夹不起来的东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肉。这滑溜溜的肉我不明白啊，因为我有美国同学一块去吃红烧肉，他用筷子夹不起来，所以我就说这滑肉，最后我还知道他就讲这滑肉是什么，这个四川重庆地区也叫滑肉，它这个肉是把这个豆粉裹在肉上煮，外边就像滑溜溜的，非常难夹。哎，这滑肉我还真吃过，在川菜馆里边，其实我认为挺好吃的啊，但是因为滑肉嘛，就是外表很光滑，跟红烧肉也一样，其实红烧肉有的时候那个肥肉那块也很难夹起来。当然啊，对于美国同学而言，所以这个滑肉它是比较难夹的。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皮蛋啊，松花蛋啊，叫什么姜汁皮蛋，这是最著名的一道凉菜啊，就是北方啊，姜汁皮蛋。哎呀，这皮蛋我不明白为什么加不起来，因为皮蛋就是当然我作为中国人加就很方便，但是可能还是因为那个问题，就是外表太光滑，所以咱们这个筷子加不起外表特别光滑的东西，而且加不起就是说形状很圆的东西啊。但我一直就知道为什么就加片儿或者加这个切条，黄瓜片很容易，萝卜条也很容易，但是这样是加个黄豆，哎，这可费了老劲了。所以这个加片儿加条还都是挺管用的，但是这皮蛋，但看怎么切啊，如果一整个皮蛋加起来一个加起来很难，但如果要是能把皮蛋切成一眼一眼的加起来，哎，就还挺不错的。还有就是这东北的大拉皮儿，哎，这东北大拉皮儿。当然拉皮还是这问题，所以就它还是很滑溜，而且它这比较长，其实筷子加比较长的东西我认为比叉子好用，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美国同学跟我讲说这中国的拉皮很难夹起来。这么说吧，就是咱们其实认为用叉子吃面条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在中国咱们去西餐厅啊，不想让很高档西餐厅不想让别人笑话的时候就用这个叉子，我们小时候叫卷橡鼻子，卷成像橡鼻子，哎，卷起来以后用叉子卷面条放送进嘴里，但是那样吃面我真受不了。但是呢，在西餐厅咱不可能直接就是说来您好麻烦您给我来成筷子，这太跌份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哎凑合吧。而且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也是有关于我们一个餐厅的，北京老字号全聚德。哎，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讲了很多大董啊，但是全聚德讲的其实一直不是很多。但全聚德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美国啊跟全聚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联系。前段时间呢，我读了这个美国的老布什总统的回忆录。老布什总统在回忆录当中，因为我们要知道老布什在中国当了一年多的这个当时美国驻中国这个联络处的主任。这1973年、1974年间，这个老布什总统在北京啊，他就是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很，就是也挺长的，一年多啊。他就比较喜欢餐厅，他自己列出来几个，一个就是国际俱乐部，国际俱乐部现在北京还有，在国际俱乐部国际饭店，就是建国门那边那个是老布什总统相当喜欢的餐厅，而那边当然外国人多了。还有就是这个餐厅老布什啊，管这餐厅叫做病鸭子。哎，我觉得挺有意思，老布什竟然管这餐厅叫做病鸭子。为什么叫病鸭子呢？是因为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鸭肉菜，而且它是在一个医院旁边，所以叫病鸭子。我一想说，哎，这病鸭子到底是什么餐厅呢？哎，就我经过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节目，我看一看纪录片，然后各种各样的资料，我一看啊，这一家餐厅啊，非常可能就是他讲的叫全聚德。这全聚德餐厅是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包括在老布什之前，我们的这个当时的美国的后来美国国务卿，当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包括老布什总统，他们都特别喜欢全聚德这种烤鸭。其实我一直觉得烤鸭它是一种就是中餐里面为数不多的通行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一种美食。为啥呀？因为烤鸭它没有什么很刺激性的味道，它是甜甜的，是吧？这个有豆香，有豆酱，很香啊，甜甜的。然后鸭肉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肥而不腻，哎，裹上这个饼，裹上点菜，哎，美国人喜欢吃这个。为什么？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啊，就是日本的寿司特别受欢迎。日本的寿司在很多地区比中餐还要受欢迎，为什么呀？大家想想美国人吃饭的这个习惯是啥？大家想一想，美国人吃饭的习惯就是两片面包中间把肉菜什么咔嚓加一块，这什么叫汉堡？一个大长条面包里面放点香肠，然后放点那个洋葱碎什么的，酸黄瓜，啪嚓加一块，叫什么？这叫热狗。两片面包中间放点火腿肠，啪加一块，放上果酱，这叫什么？三明治。可不就这样吗？包括我们就说煮好了面条，煮好了番茄肉酱，然后把那个 pasta 就是把那个通心粉放在盘里边，哗浇一勺酱，这叫什么？这叫意大利面。咱们都说西餐很好做，但是有的时候西餐真的是很好做，但是西餐除了甜点以外都很好做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他就喜欢就是一口我能什么东西都吃到，所以烤鸭就确实能做到一口什么东西都能吃到，反正这种饼卷着的嘛。包括墨西哥餐的这个 burritos 啊 tacos， 这为什么在美国 chipotle 那么流行啊，是吧？所以 这么看的话，美国人吃烤鸭的确实是很合适。而烤鸭分挂炉和焖炉，这个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挂炉和焖炉。哎呀，这个太重要了。挂炉烤鸭它是用果木啊来熏啊，把鸭子挂上果木来熏来烤，它就靠的是这个炉火，叫挂炉烤鸭，全聚德大董挂炉烤鸭。而焖炉烤鸭它是把炉子烧热以后把鸭子放进去，把这鸭子用炉子里的这个余温给焖熟了，这叫焖炉烤鸭。而焖炉烤鸭在北京最著名的是便宜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别跟我说什么呀，烤鸭吃烤鸭，每次他吃烤鸭这鸭子好吃，我一定会问是挂炉的还是焖炉的。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这节目以后啊，对烤鸭对这吃法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了解。因为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在吃饭上下功夫，那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咱们只要会吃，想吃会吃，咱们不能光想吃而不会吃，这样大家就在这个吃饭当中，在品尝美食当中啊，体会不到这样的乐趣。而且啊，咱们说完这个烤鸭，我们再顺便啊，我们漫谈嘛，讲一讲这个北京的卤煮。哎呦，这个卤煮啊，真的是现在我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变种啊，这个北京人受不了。其实这个卤煮真正最正宗的是什么呀？大肠。就是这个猪大肠是最重要的，这卤煮为什么它叫卤煮？卤煮在北京当时是给一般的老百姓吃的，它不是宫廷菜嘛。因为为啥？因为这确实老百姓吃不起其他的肉嘛，是吧？所以这卤煮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卤煮最重要，当然汤啊，但是这猪大肠的质量太重要了。这猪大肠啊，得洗得干净，但也不能洗得特别的干净。但是因为我从小吃卤煮长大的时候，那会儿的北京它这个确实是这饮食卫生方面没有那么注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卤煮也臭香臭香，但是现在就很难找到这种臭香臭香卤煮了。当然这是已经是我们童年的怀念了，是吧？我们有包括您到现在这个多少童年的怀念，包括这官员批发市场官批没了，北京人啊官批没了，地安门天意估计也快没了，龙福寺那边小吃啊也为数不多了，鼓楼后边也还算有点，什刹海什么的，其实北京孩子现在这个，哎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什么的，确实是差的特别多了。所以，我思来想去，啊，在北京就是说一定要跟大家这个，所以说普及一下知识，就是卤煮，它那个一第一，当然大肠很重要，第二那个就是那个火烧卤煮火烧。那火烧啊，一定不能是发面的，这火烧啊必须得是这个死面火烧啊，呛面的死面的火烧，泡着太好吃，发面一泡敷弄，北京话敷弄就特别软了，叫敷弄，所以这挺重要的。好，我们现在马上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赛。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吃货漫谈”，继续来回答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很多我身边的同学、朋友以及我们听众朋友们提给我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下一个是什么呢？啊，我看看啊，就是。大家问我，你建议我们什么样家常菜比较合适啊？家常菜，这一直是我特别考虑不周全的一个话题，因为我是北方人，我知道我们有很大部分一部分听众朋友们他是南方人，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应该去怎么来平衡一下呢？我挑了这么十几种啊，那就跟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就是鱼香豆腐，我觉得。这个鱼香啊，首先是鱼香豆腐啊，鱼香这种做法，我认为啊，个人认为它是不管是鱼香肉丝还是鱼香豆腐，我认为都是天南地北都能接受的，除非您这个对辣椒实在是接受不了的情况下除外，但是天南地北的人我认为是都能接受的。而这鱼香豆腐呢，用北豆腐啊比较好，就用硬豆腐比用那个软豆腐比较好，北豆腐老豆腐啊，其实在北京我们都叫老豆腐，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名字好像叫北豆腐啊，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老豆腐嫩豆腐，老豆腐啊，老豆腐比较好。除此之外呢，当然了还有什么呢，那就是红烧豆腐丸子。哎，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菜，红烧豆腐丸子。在北京也有一道著名的菜叫做什么，叫焦溜丸子。提到这个红烧豆腐丸子，比较重要的食材，大青椒，青椒很重要，提鲜的啊，还有蛋黄，重要，辣椒，具体怎么做的，跟大家就稍微的普及一下啊。先把老豆腐切成丁儿，大青椒去籽儿切片，西红柿打十字切花刀啊，开水浸泡五分钟，外丝去撕去外皮儿，切柿子丁儿啊，这个就是青椒的，西红柿啊。西红柿是打十字花刀，开水浸泡五分钟啊，撕去外皮，切这个柿子丁，然后就是这个肉切丁。其实食材怎么说呢，就挺好的，肉切丁，搁豆腐放在一块，加适量的姜末、葱末、盐、白胡椒粉、蛋黄和生粉，搅拌均匀。第三就是挤豆腐丸子，但是挤豆腐丸子有一千多种不同的做法，是吧，就像一千个人里面有一千种汉美特一样啊，所以这个就不多赘述了。挤豆腐丸子，下有这个油锅啊，哎，这玩意儿下油锅，然后表面炸硬之后捞出来啊，然后那个等这个油温啊比较热的时候复炸至表面金黄，锅底要留油，下入辣椒炒香，再下入西红柿粒炒出汁儿，加适量高汤，加入豆腐丸子和老油翻炒，和这个老抽翻炒啊。主要食材都是老豆腐、肉、大青椒、西红柿、姜末、葱末、盐、白胡椒粉、蛋黄、辣椒、老抽、鸡精啊等等。这个菜我就着重的介绍了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啊，宫爆虾球，我就跟宫爆鸡丁一样，这宫爆虾球，还得四川的宫爆啊，宫保啊，鱼香，都挺好的。而且呢，其实。这两种菜是我今天着重想讲的，两种，但实际上我们后面还有是什么呢，那就是根据这个问题衍生出来的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年关将至，是吧，这个能上年夜饭的这八道菜，这都是啥呢，那我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首先这道菜网友推荐的叫大吉大利，哎，这个菜不错啊，它主要是以鸡肉为主，它叫大吉大利啊，还有叫年年有余，那叫干烧鲤鱼嘛，是吧，年年有余啊，锤年糕啊，年糕这是我们南方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食材，团团圆圆啊，就四喜丸子嘛，狮子头啊，北京菜啊，四喜丸子，还有什么红烧肉，红烧肉也是挺不错的，当然腊肠喽，八宝饭，当然了，确实没有， 确实是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像八宝饭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南方和北方都会吃一些。当然说到南方菜，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粤菜了。下一个问题啊，网友们提问，还有我身边的同学们也提问啊，就是说这个吓跑了外地人的广东美食我都吃过些什么。哎呀，说句实在的，我真的特别喜欢吃广味的美食，所以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比较难。有一种菜叫什么叫油炸鬼啊，油炸鬼，这个当然这个也有典故了。油炸鬼实际上它叫这个油炸会，秦会的会。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岳飞啊，这个我这个串起来了，我们少儿节目之前讲过岳飞。这秦桧是什么人呢？这个不了解的不了解南宋历史的听众朋友们，我要简单的普及一下啊。当时这得我们得到靖康年间，从北宋的靖康年间说起。想当年啊，当时呢金朝大将金兀术那破关南下，是直抵汴京城。宋徽宗赵佶呢是慌忙的退位，把皇位传给了宋钦宗他的儿子。当然了，在金朝铁蹄的无情踩踏之下，汴京皇都变成了一片废墟。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北宋皇帝那是跟着金朝人北狩，当然这是个好点说法，也直白点被逮着了，此为靖康之耻。北宋皇族是无一幸免，唯有一人在河北招兵买马，此人就是宋徽宗第九子石康王赵构。赵构听闻父兄为金人所掳走，是痛不欲生。当时手下大帅宗泽推举赵构为帝，是为宋高宗。然而宋高宗兵马不过十万，人数呢大将也是人才凋零，所以只得退守长江以南建都临安，此为南宋。在南宋的舞台上最活跃的几位名将是为中兴四将，打头的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著名的文臣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文臣那就是秦桧。当时岳飞与秦桧那绝对是不对付。岳飞与秦桧之间的争端在何处呢？秦桧要求与金人议和，而岳飞呢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什么？那这什么意思？就是岳飞一定要踏平金朝啊，迎回二圣，收复失地。而秦桧最后因为政见不合，也是因为嫉妒岳飞的大功，最后陷害了岳飞，致使岳飞命丧风波亭，一代千古英雄就此陨落，而秦桧也将因此遗臭万年。所以油炸会就这么来，大家太恨秦桧了，就把这秦桧的油炸了啊，油炸会。当然这个谐音传着传来传来就变成油炸鬼了。还有广东的这个叫牛三星啊，牛三星不是手机，这不是三星广告啊。我听说这牛三星里边有牛心、牛肝和牛腰子，咦，北方人表示不想接受啊。真的看了很多这个广东的这些菜，我都确实有的时候，但是广东菜其实很多的还有著名的老婆饼，对吧？老婆饼是确实是挺好的，什么钵仔糕啊、鸡仔饼啊等等 啊。但这个问题我这么回答吧，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广东菜，我认为粤菜是非常好吃的。还有是什么呢？堪称中国最难吃的十种土特产。最难吃的，这个很难很难说嘛，这个就容易冒犯到很多的人，冒犯到很多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回答是什么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是主要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就是早餐的问题啊。这个早饭应该怎么吃呢？当然了，中国的早饭是非常营养是非常丰富，而日本呢吃的很健康，日本的早饭就更多还是就是以蔬菜为主啊。美国早饭那确实是以肉，很多面包啊，还有什么香肠、火腿、鸡蛋等等。当然肉最多的我听说啊是迪拜啊，但当然迪拜他想吃什么都有，所以这个早餐啊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下面这个问题是来自我身边的同学们，他们就问我素菜怎么做才好吃。首先我要跟大家安利这个素菜啊，就是蚝油芥蓝。大家一想，哎呦，蚝油芥蓝这玩意儿腥不拉几的，哎，还真不是。这蚝油芥蓝啊，我一直认为那是芥菜当中比较啊，这是所谓芥菜或蔬菜当中吧，比较能吃出香味儿、比较下饭的一道菜。主要食材呢是芥蓝，调味儿都有什么呢？蒜、油、蚝油、食盐和白糖。哎，很简单啊。步骤一：摘好的芥菜泡下清水，洗干净，沥干水分啊待用。步骤二是锅内要入油爆香蒜粒儿。第三步，接着放芥蓝，大火爆炒，滴两滴料酒，全程要大火炒。第四步呢，关火前放一勺蚝油，少量白糖和食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蚝油芥蓝啊，这道菜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而且我特别爱吃啊。这个它这个确实是相当的能让人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垂涎欲滴吧，但是下饭啊，真下饭。北方人嘛，这确实是下饭，那相当的重要。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问我日本，因为之前我们讲了一个叫这个中国人眼中的西餐，包括美国人眼中的中餐，我们都提到了日餐啊。但是日餐也不算西餐，也不算中餐，它算日餐啊。这日餐呢，都说很健康，都说什么日本的这个人均寿命世界第一啊，现在84岁，而日本这肥胖率啊，是发达国家当中的这个倒数第一，是3%。这日本的早餐是什么样？我们先普及一下日式三餐。日本早餐可以说相当的奢华，日本这个传统的早餐养分非常的丰厚，但是呢主要还是米饭嘛，日本这人的这个一顿三餐都离不开米饭。调配米饭呢，还一定还得有这个味增汤，还有这个腌菜，就咸菜嘛，这个都喜欢用大酱汤泡米饭。我一直觉得啊，就是这么回事吧。当然了还有什么呢，就是豆腐、鸡蛋和海鲜，日本的早饭。而日本的午饭我觉得还是受美国人的这个影响比较多，所以日本的这个午饭更多的它是快餐，比如说像拉面啊、火腿或鸡蛋、豆芽少量啊，这个还有什么呢，汤、咖喱饭、牛肉或鸡肉的，还有这些，哎呀，便当嘛，咱们大家都吃过国内7-Eleven便当嘛，其实日餐日本的中午饭跟这个也一样啊，就是一点这一点那，而日本人他永远都在这个铁板上炒菜，所以哎，勉强吧。而日本的这个晚餐呢，更多的是一种叫什么居酒屋的文化。日本晚餐当然我们晚餐可以吃大餐，但是很多上班族都会选择去居酒屋。这居酒屋文化是什么呢？那就是两种的居酒屋，居酒屋主要这个供应像什么像烤物啊，像什么烤鸡肉啊，烤什么各种各样肉串，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关东煮呢，听着大家就是说呀，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那7-Eleven的好炖啊，这就是关东煮。 哎，所以其实这么多这么多，我一直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早餐日餐当中早餐实际上还是很营养，中餐早餐有的时候有点太油腻了，包括美国的这种西餐的早餐有的时候太是油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方面可以稍微的啊，是吧，可以稍微的能改变一点点。下面又是个羊肉的问题，其实我们先事先呢再好好归纳一下，说这羊肉怎么吃它能不膻呢。我的想法是放胡萝卜啊，羊肉是做放胡萝卜，是不会很膻。但是，哎，怎么说呢？羊肉想要完全不膻，我问了好几位大厨啊，这很难很难。但是跟羊肉本身的品质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就如果太怕膻的话，真的吃羊肉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我们这一阶段的问题到此呢就回答到这里了，我们先马上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吃货漫谈。哎，我现在要回答一个很多很多同学们都问我而且是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人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中餐呢？这个问题问的频率最高，很多同学，很多问我这个问题的同学是学 business 啊，是学商科的，所以我就说您这个啊，这确实想发财，当然想发财就得先做一些 research， 做一些研究，对吧？这没有调查，他就没有发言权嘛。哎，所以现在啊，我想讲一讲美国人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中餐，当然美式中餐除外，我先把美式中餐排除掉，因为美式中餐已经是一个。算是实践了以后可行的一个案例。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讲一讲美国人到底喜欢吃传统中餐当中的什么样的呢？首先，当然绝大部分美国人啊，首先得有肉啊，除了这个素食主义者除外啊，首先得有肉。美国人爱吃中餐的肉菜，美国人可能不太爱吃中餐的素菜。确实，中餐的素菜，我觉得他这个美国人会认为中餐的这个素菜，比如炒个什么豆苗，他们认为那玩意儿太咸了，因为他们这素菜喜欢拌着吃，喜欢拌沙拉。所以中餐的这个豆苗什么的可能对他们而言确实是有的时候啊太咸了。其实刚才我们讲烤鸭，其实我认为烤鸭是一个对美国人而言特别特别成功的例子。它有烤肉嘛，烤鸭是烤的嘛，对吧，它有味道浓郁啊，有的甜面酱嘛，味道浓郁，但是它不腻，有黄瓜条，小葱啊，不腻。烤鸭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实践。而且想回到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国宴那一期，在国宴那一期当中，其实我们讲到啊，这个大部分都是江浙菜，它这个口味呢没有那么独特，其实有的时候口味独特并不能招到美国人的喜欢，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为什么这么说？哎呀，因为这个口味的浓郁，它毕竟这个口味浓郁独特，它肯定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所以对于美国人而言，而美国人不太喜欢特别口味独特的东西，像汉堡口味独特吗？汉堡其实口味一点都不独特，是吧？而且啊，在汉堡口味不独特的同时呢，他每天就是这样。其实美国人吃汉堡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北京人吃馒头和南方人吃米饭是一样的，它是一种主食。所以在这样的看来呢，嗯，所以的这个想做美国人的生意啊，最好他这个口味能大众化一点，都能接受。这个为什么在美国快餐它可以大行其道？因为快餐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我们去西雅图麦当劳跟去 Bellevue 的麦当劳吃的不是一样的吗？包括从洛杉矶的麦当劳到北京的麦当劳吃的，当然了巨无霸的味道都是一样的，是吧？好，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啊，我们下一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来自我们一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这个鱼汤怎么做才能新鲜而不腥呢？哎，这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啊，我问了几位大厨，那么我们先看一看。这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喝鱼汤啊，因为鱼汤本身的营养非常的丰富，不过做鱼汤肯定是要注意细节的，因为如果直接煮的话，鱼汤直接煮的话口味要大打折扣了。嗯，煮鱼汤最好的部位说是胖头鱼啊，鱼头，而准备材料叫什么？鱼头啊，一些香菇，豆腐、盐、料酒和白醋、葱姜、猪油、胡椒粉。哎，煮鱼汤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第一，油不能放的特别多，因为如果油放多了呀，就会特别的特别腻。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鱼头要直接处理，要处理一下这个鱼头。包括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确实就是说买个鱼头什么，可以让商家可以先事先处理一下。如果直接这鱼头不处理，咣叽咣叽扔到这个汤里的话，确实是这个鱼本身的这个腥味全都这种散发出来以后啊，这个汤这个味道就会很腥了，而且鱼肉的这个香味呢也出不来。所以这个鱼汤啊，在这个加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水也不能再加太多，冲淡了以后这味道就不对了。而且鱼汤的这个颜色应该是乳白色的，这个乳白色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如果它是其他颜色的话，就证明这个鱼汤煮的不是很成功。所以这鱼汤啊做法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本期节目吃货漫谈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